启示录第九章，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一个星从天落到地上，有无底坑的钥匙赐给他。他离开了无底坑，便有烟从坑里往上冒，好像大火炉的烟。日头和天空都因这烟昏暗了。有蝗虫从烟中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只叫他们受痛苦5个月。这痛苦就像蝎子蛰人的痛苦一样。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蝗虫的形状好像预备出战的马一样。头上戴的好像金冠冕，脸面好像男人的脸面，头发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像狮子的牙齿，胸前有甲，好像铁甲。它们翅膀的声音，好像许多马车、车马奔跑上阵的声音。有尾巴像蝎子，尾巴上的毒钩能伤人5个月。有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按照希伯来话，名叫亚巴顿。希利尼话名叫亚波伦。第一样灾祸过去了，还有两样灾祸要来。第六位天使吹号，我就听见有声音从神面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吩咐那吹号的第六位天使说：“把那捆绑在伯拉大河的四个使者释放了。”那四个使者就被释放。他们原是预备好了，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的1/3。马军有20000000，他们的数目我听见了。我在异象中看见那些马和骑马的胸前有甲如火，与紫玛瑙并硫磺。马的头好像狮子头，有火，有烟，有硫磺从马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来的火与烟并硫磺，这三样灾灭了人的1/3。这马的能力是在口里和尾巴上，因这尾巴像蛇，并且有头用以害人。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金银铜木石的偶像，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
啊，非常感谢于峰姊妹。今天我们来看第九章的1至21节，实际上它分了两段，是1到12节是说的第一个灾祸，就是第五位天使吹号。第一个他就讲的这个撒旦被摔在地上，那个天落到地上的星，其实就是这我们在后面启示录12章9至10节就会看到，这是被摔在地上的撒旦。神允许撒旦释放从前监禁在无底坑里的邪灵和鬼魔。第二点呢，就讲的这个蝗虫，这个普通蝗虫所伤害呢，只是地上的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但这些呢，无底坑，飞到地上的蝗虫呢，它不伤害植物，只伤害人。不但如此呢，它们有识别的能力，唯独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并且不害死他们，只叫他们痛苦5个月。可见这些蝗虫呢，又不是邪灵，就是邪灵附在身上的特殊的蝗虫。他们用无底坑的使者做他们的王。第三呢，这个无底坑来的使者呢，这说了两个，一个是希伯来文的地名是亚巴顿，亚巴顿是，这字义是灭亡的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从灭亡的地方来的。还有个亚伯伦是希腊文人名，他的字义是灭命者，所以从灭亡之地来的灭命者就是无底坑来的使者。之后我们会学习到的这个启示录13章所说的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其实就是这个敌基督，也是这个 十八章所说的这个，那先前有，如今没有的时候，就是第八灭亡。第四就讲的这个痛不欲生的这个惩罚。我们今天看的这个第六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这是非常厉害的惩罚，痛到一个地步，愿意死，盼望接着死结束这样的痛苦，偏偏死不了，想办法求死，却连自杀的能力都没有。所以大家看看这个，到底有谁能忍受这样的惩罚呢？对我们的这个启示就是说，这个世界末期尚未来临，恩典的门尚未关闭之前，也是就奉劝两类人。第一类人就是尚未信主的世人，趁着现在赶快悔改，相信耶稣得永生。第二类呢，就是对已经信耶稣的，却仍然贪爱世界、不冷不热的信徒。经上所说，你当预备应见你的神。我们是否预备好了呢？也有份于在前荣耀被停了，还是预备好经历这样痛不欲生的惩罚呢？如果我们这些基督徒尚留在地上，贪爱这个世界，圣经上没有任何保证让这样的基督徒免受惩罚。我们来看这个第二部分，就是从九章的十三节到二十一节，就是第六位天使吹号，这是第二个灾祸。第一个呢，他讲的这个金坛的四角，这个我就听见声音从神前金坛的四角出来。在旧约时代，这个大祭司献赎罪祭的时候，就要把牺牲的血麻在金坛的四角周围，这个表明是赎罪之礼。所以有声音从神面前的金坛四角出来，是神的审判，是根据主耶稣赎罪的工作来审判人。世人受审判，就是因为他们不信子，不信耶稣，神的震怒藏在他们的身上。第二个呢，就讲的这个捆绑在伯拉河的四大使者被释放。这个所用的使者，实际上这个在原文是和彼得后书第二章所犯了罪的天使是同一个字。这些都是非常凶暴好杀的这个堕落的天使，他们被捆绑是因为世界末日神的审判效力。他们被释放以后呢，就到了中东的地方，互动了贪财之徒组成的恶万万马军。第三呢，说到这个到某年某月某日某时要杀人三分之一。这个某年某月某时，在这个原文是一年一个月一天一小时，三分之一也可以解释为第三部分。他们可能是形成军队之后，这个是往哈米多敦一带推进，一路杀害抵抗的势力，在行军的路途要费时一年一个月一小时，沿路攻城陷阵，大肆杀戮。第四就讲的这个人就不悔改，虽然这个死伤惨重，但那些幸免于死的人仍旧不悔改，还是去拜魔鬼和偶像。偶像的背后呢，实际上就是鬼魔在捉弄，不让人去敬拜又真又活的神。在旧约里所说的这个偶像呢，有口却不能言，不能说话，但在这里只说这个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走的偶像，而没有提到不能说。是因为这个在末世的时候，撒旦为了迷惑人，叫兽像有生气，并且能说话。这个凡是拜魔鬼后偶像的人，就会散落在这个撒旦的网络中，最终呢就行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事。那这些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有何指示呢？实际上在末日，上帝要用灾难来审判世人，只有 额头上有上帝印记的人才能逃脱审判。这是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他必保守属于他的人。但在这里呢，我们基督徒也要诚实地问一下自己，我们肯定自己的头上有这一个印记吗？当上帝用蝗虫之灾来惩罚恶人的时候，脱离这个灾难吗？能得蒙拯救的人吗？还是我们是这个被耶稣基督肯定的人？如果我们把这个上帝的恩典视为当然的话，就轻看了上帝，到时候就可能后悔莫及。因为全能的上帝很清楚知道我们的内心的如何。上帝虽然有丰盛的慈爱怜悯，但他也是公义审判的主。我们自己都不能能够保证有免去试炼的把握。
好，第九章第一节哈，说第五位天使吹号，我就看见。然后到了这个第六号的时候，十三节，第六位天使吹号的时候，我就听见。所以读这一章的时候呢，我们先不要直接跳到解释里面，因为解释有的时候会把这个有一些的意思哈加到里面去哈。我们先去看啊，我们有这个机会按顺序仔细去读哈这些的经文，先用眼睛去看，看到哪些是不会错的啊，看见的东西啊，然后呢听啊，这里面所讲的啊都说了什么啊，那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求神祷告，帮助我们明白哈，跟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哈，所以鼓励大家先看一看哈，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一看第九章和第八章的对比。第八章那个前面四号啊，主要是针对那个自然界啊，这个海啊、河呀、日月星辰的啊。那你看第九章呢，你就会看到啊，这个注意力转到人的身上。那我们看一看这个第八章所讲的，跟当初那个出埃及的时候实在很像啊，是为了败坏这个埃及地的偶像啊。那这前面四号也是这个目的出来啊，是为了败坏人所拜的那些假神那些偶像啊。那你看到了第九章啊，这个第二十节说，那些其余未曾被这些灾所杀的人仍旧不悔改自己手所做的，还是去拜鬼魔。你看这第九章中伤害人的最主要的来源是无底坑出来的那些的邪灵，是那个被捆绑的四个使者，这也是邪灵啊，正是他们所拜的对象啊。所以这样读的话，我们就能够明白哈，这些记载到底让我们明白什么啊。所以先去看，先去听啊，先不着急去跳到解释啊，尤其是如果跳得太远的话，就有点会偏出去了哈。所以我们先仔细观察经文，然后再解释哈。好，我们先进入小组。大家一起哈，这么多眼睛，我们先去看经文，经文到底说了什么啊？讲了什么？记载了什么啊？到了前四号结束之后，这个天上有鹰在飞哈，是八章十三节哈，飞，然后这个在讲啊，三位天使要吹其余的号，他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哈。当然前面四号吹响的时候，地上的民哈，也一定会遭灾的哈，这个三分之一那个三分之一被火烧毁哈，人一定会受灾的哈，但那个还是比较间接的。所以到了后面三号吹响的时候，这个天使特别讲说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后面这三祸就是五号六号七号主要是针对地上的民啊，地上的人。所以第五号你就看到哈，这个蝗虫出来哈，这不是地上任何现有的军队也好，军人也好哈，任何的动物什么这些形象能够对应得上的哈，因为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啊。现在有些东西猜说是不是这种是这里讲的蝗虫，那个对应不上的哈，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哈，但是它背后是那个鬼魔的势力哈，这个遮人哈，这不是来杀人的哈，是来 蛰人哈、啊，折磨人，而且是有期限的，5个月啊，神都设定好了哈、啊。从无底坑上来，大家知道这个无底坑在圣经里面之前有提到啊、哦。在路加福音第八章有提到啊，这个无底坑，每次提到无底坑都是跟邪灵魔鬼或者撒旦本身有关的哈、啊。到启示录20章就讲到那个撒旦就被锁链捆绑丢在无底坑啊，无底坑是有锁的哈、啊，他们丢进去不让他们出来，他们出不来的啊，只有神允许的时候这些东西才能放出来。所以无底坑是跟邪灵魔鬼连在一起，每次提到无底坑都是讲到邪灵巫鬼啊，被捆锁的地方。所以这里放出来哈、啊、这个蝗虫的背后是那个邪灵巫鬼的势力啊，来伤人不杀人啊。那到了第6号就杀人，这个背后也是啊，4个被捆锁的使者，那这是啊犯罪的使者啊，是污秽的巫灵啊、巫鬼邪灵。那这20000000马兵的背后也是啊，这20000000马兵也是你现在对应不上的啊，世界上任何的东西你现在对不上的啊，这是将来要发生的事啊，将来会有这样的东西出来啊，数目达到2亿啊，是不是机器人，是真的还是真人的这个军队啊，不知道啊，也不用猜啊，只是把这个东西记在心中就好啊。但是它的背后我们知道是那4个污秽的使者啊，出来是杀人的。但很可惜20节21节这个可以对照啊，这是第6号结尾啊，第6号结尾人不悔改啊，就像第6印之后人不悔改一样。那是在第6章啊，第6章的15节16节17节告诉人第6印之后，第7印打开之前人还是不悔改啊，在第7号吹响之前，第6号结束之后人还是不悔改。那到了7号吹完之后呢，人悔没悔改呢？你可以快快的翻到第16章的最后一句话。当7晚，就是7号带出第7号吹响以后带出7晚，7晚已经结束了，第7个晚的灾难已经降下之后，人的反应是什么？第16章最后一句，人就亵渎神。这是很可怕的啊，这个人到最后了啊，就是有这样的人，没有重生得救的人，到最后经历了这么多的灾难啊，这你看第9章啊，是就是他们拜的鬼魔反过头来害他们，折磨他们，害死他们，但他们还在拜鬼魔啊。那到了第7晚啊，7号最后的灾难都降下之后，人还在亵渎神，这说明这些人啊，真的是只有硫磺火湖地狱的审判等着他们，因为他们宁死都不肯认罪悔改啊，归向神啊。这个也让我们看到啊，这个灵界的势力，我们征战的对象不是属血气的啊，是属灵的恶魔。你用理性分析怎么分析都不合理，这些人怎么会这样呢？分析不出来的啊，这是灵界的势力。一旦人被这种巫鬼邪灵所占据哈，人容让巫鬼邪灵进来管制他的心呢，人就做出这些完全是不合理的事啊。你拜他应该求得好处，但是这些邪灵回来害你，折磨你5个月，求死不得的那种痛苦，结果这些人还回头去拜他。
耶稣跟他的12个门徒说，你们到各国各方去，说奉耶稣的名要赶鬼。那我们在现在这个时代，比如说您作为牧师，还有作为耶稣的门徒，就应该有可以的这种神给的权柄和能力，对不对？那你说的这是将来启示录里面这些巫鬼邪灵他的势力之下的这些人，对不对？那你说现在这样个时代，比如说你说那些人抽烟吸毒或者是色情各种各样东西，也有这些邪灵的势力在哈，这不只是习惯吗？我这是问题，我不知道。我想
赶鬼的最好的方法是传扬真理啊，这个鬼就像那个老鼠臭虫一样啊，当人心里面装着这些的污秽的时候呢，老鼠臭虫就躲在那里。当你用真理把人心中的这个垃圾除去，带人认罪悔改啊， 当人没有悔改的时候，都伏在那个恶者的权势之下，顺从那个空中掌权者的邪灵的这个作为。当人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就在赶鬼咯。所以小丽姊妹不要以为说赶鬼只是这种dramatically 那种那是有一种的，有的我们也经历过的但是呢，最主要的是除去人心中的最黑暗，借着耶稣的宝血使人重生得救那就是在赶鬼把人从这个鬼魔的权势之下救出来进入到神光明的国度。所以赶鬼最主要的是传扬真理让人心中被光所充满，
感谢神，
被耶稣基督的灵所充满，圣灵充满鬼就待不住了
对，那个
光一照老鼠臭虫都逃走了
那个耶稣那时候赶了一个鬼之后，他就跟那个人说，你回去不要再犯了，免得恶鬼回来，是原来的七倍。意思就是说一个屋子打扫干净了，比如说已经赶鬼了，你的真理的光已经照到你的心里了，然后突然你如果又反悔了，那的话会更受的遭受那些邪灵和恶鬼的折磨，可能会更厉害哈。就说是七倍，可能只是象征说法，是不是？我就是想问一下。
对，这个屋子一旦打扫干净之后，真理进来以后，让耶稣基督的灵圣灵进来做主你家里就有主人了你以耶稣基督为主你这个人的生命已经奉献给耶稣基督，由他来掌管魔鬼不敢来的魔鬼就进不来，所以不能打扫干净空在那里那空在那里这个更恶的势力会进来所以我们信主认罪，认罪以后要悔改，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主，让圣灵进来我们就没有什么担心的。
因为这个章节真的从头到尾都是我们看很多字句痛苦害人害杀害，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看到都是很可怕的事情也看到第二节这个撒旦出来会冒烟，这些都是很可怕的事情，然后让我们第六节想死死不了然后又痛苦又没办法，就说要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被辖制住。这个在第还有这个五个月，这个五个月呢，蝗虫其实去查一下，蝗虫的生命大概就只有五个月左右，所以经文讲的真的是很有意思他不讲说七个月，不讲说十个月，他讲的是痛苦了五个月蝗虫的生命大概就最多五个月。所以我们讨论到我们现在的疫情这三年下来，这样子的瘟疫，这样子的疫情，神的惩罚，但是还是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不亲近神，不悔改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讨论到的是说，有神的印记跟没有神的印记有神的印记，我们就不会被魔鬼伤害。可是现在现今的媒体，现今的魔鬼呢，冒着这些烟呢，真的是行骗什么呢？骗人，骗财，那还骗什么？骗我们心中的不安。因为我们心中一旦不安，我们就想抓住些什么，那抓住些什么？所以这些邪灵出来呢，他们是有目的的。对比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耶稣基督是白白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可是魔鬼不是，魔鬼要的不是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会，如果说我们被魔鬼辖制，我们会要死死不得，要活活不得。所以会造成最后一节所讲的，我们如果不悔改，那些凶杀邪术奸淫偷窃的罪会变成我们另外一个印记，这个印记就是招来魔鬼的辖制，然后我们会越滚越可怕在里头。所以刚刚那个姐妹提到，会有赶了一个邪灵出去，会有更多的邪灵住进来， 所以我们真的是一个姐妹讲得很好，我们信神的呢是先苦后甜，但是信鬼神的呢是先甜后苦。所以我们真的是要看清楚，第一节看，第十三节听。当我们看了听了，我们有神的印记，我们就站得稳。
啊，注意第五节哈，但不许蝗虫害死他们，不是我们呢，是他们啊。只叫他们受痛苦五个月哈，不是我们哈，不要把我们放在其中哈，是他们。他们是谁呢？是第四节讲的哈，额上没有神印记的啊，这个对照第七章哈，当七号吹响之前，那个天使拦着说先不要这个灾难，先不要下来哈，等着他们把印记印在神所拣选的众仆人的额上，然后就记一下144,000人啊，从哪里出来的？我们分享第七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说，除了额上有印记的人呢，还有心中有圣灵做印记的人，就是我们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啊。所以神知道哪些人是属于他的哈、啊，无论是在额上印了印记，还是在心上打上了圣灵的印记，这些都是属于神的人。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属于神的人是不在他们这一类的人当中的。所以这个蝗虫大军出来用这个蝎子的尾巴伤人的时候，我们是不在其列的。刚才 Jennifer 讲的那句话很好哈，信耶稣的人是先苦后甜啊，但是信鬼魔的人哈，开始可能尝到一点甜头，但最后受的折磨痛苦是生不如死，求死不得。但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真的死了的话，那更可怕，那个痛苦是永永远远的都不能够解脱的了。所以这是有截然的分别的啊，有神印记的人，神要特别的保护。你想当时受逼迫的那些的教会基督徒，亚细亚的那七个教会的人，读了这一段受到多大的安慰啊！他们身上有神的印记，圣灵的印记在他们身上，神认识他们，以至于他们虽然暂时受肉体上的痛苦，但不会受这种的鬼魔的这种直接的这个折磨啊。那他们是看到这个盼望，所以约翰讲给他们将来必成的事哈，真是让他们得大的安慰啊。现在至战至轻的这个苦楚，将来他们要得到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啊。当这些不信的人受鬼魔折磨的时候呢，他们不在其列，不在其中，神会亲自保护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有印记的哈。所以这个我们一定要讲清楚哈，我们不是他们，不要把我们放在其中。
谢谢牧师。
从第十三节，这个天使有这个金坛四角这个放膏药的信许，就是也是意思着这个被膏然涂抹的人就不受到这个五个月的折磨。从这个五个月的折磨呢，我们自己联想到这个自己生病，特别是现在这个疫情，很多人阳了也不过这几天两三天，就这种短暂的折磨，我们有时候就受不了。其实我们通过这些短暂的折磨，我们也应该感恩，就是警醒。还有一个就是之前这个经文提到这个杀了三分之一，现在呢又杀了三分之一，之前又提到这个瘟疫死了四分之一，也有经文说的是两个去掉一个。我们实际上不知道神是如何怎么处理的，但是我们看了这次新冠这个疫情啊，我们也感觉到这个末期将至，我们要赶快警醒。这个第十九节呢，这个说这个马很有能力，也象征着这个公开对抗，攻击人。他这个马尾像蛇一样的，说明了这个魔鬼啊，有时候会很狡猾，也欺骗，他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害人。这些呢都会和那个拜偶像扯上关系。这些负面的影响呢，实际上都是这个撒旦的作为了，也就是神借着撒旦来考验我们， 我们受到试验的时候呢，我们是站在撒旦那边还是站在神的这边呢？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这个第三第四节呢就讲到这个伤害没有印记的人，但是其中也提到了这个不伤害这些草和各样的青物并一切的树木。这个实际上就是讲的这个神还是有怜悯在当中的，神让我们看见的他是有恩典的神，因为这些神呢他是还是看过这些有印记信他的这些子民。我们讲的这个第六节呢，这个讲人要死他又绝死不了。其实这个景观呢也是联想到有一些人，特别是有一些非暴力的，就是有一些犯忧郁症的，有些这个有自杀倾向的人呢，如果这些人呢受折磨的这些人如果是愿意回转到神的话，这个神的宝血呢也会洗净他。但实际上这个现实生活中的，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当中，仍然有很多人实际上是大部分在骂神，就说神没有怜悯怎么会是释放这个疫情呢？但是他们都没有想到自己的罪的可怕性。所以我们征战的对象这个是撒旦，撒旦这个附在我们身上也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有时候要分辨清楚，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边，就是有时候有血气上来就跟一些有血气的人争执，其实呢这个也是中了撒旦的诡计。所以神呢也是通过一些管教我们这些态度不好的人，所以我们实际上要警醒自己不要有血气。而且我们还从那个今天来看，这个刚才牧师也提到，这个五号是天使吹的号是看见，六号是听见，最后呢我们就是从这个四节和五节，就是神是有恩典的，实际上神他一直在忍耐等待那些还没有认罪悔改的人，也看看我们是否是成为这个有印记的人。所以我们需要有信心接受这个圣灵的引导，努力成为这个有印记的人。
末后七年的灾难是针对不信的人啊，针对那些到这个时候到那个灾难要降临之前还没有相信的人啊，所以用这些灾，就像这个神小声的轻声细语的劝人不相信，神会大声的呼喊他们啊，大声的呼喊还听不见的话，神会用这些的管教甚至审判甚至灾难来提醒他们啊，越来越大的声音试图去这个呼唤唤醒这些灵里面死的沉睡的这些人啊，所以这是那后来的那个灾难最主要的目的啊，哪怕有一点的可能，他们哪怕听到一点点的这个呼唤的声音，愿意悔改，随时悔改，随时得救啊，但是最后剩下的是那些一直硬着心不肯悔改的人啊，经历了那么多的，你看这些的灾难之后，圣经都要记说剩下的人呢，其余的人什么反应呢？六印之后这些人还不向神祷告啊，六号之后他们还在拜这个鬼魔啊，还不肯悔改啊，两次提到，20节提到，21节提到，就是他们不悔改。到了七晚下来之后，那些人还在亵渎真神啊，所以我们在看的时候，把得救的人和没有得救的人一定要分开啊，不要随便讲说我们如何啊，我们不在其中的啊，这个分别是很清楚的啊。重生得救的人不在这些的灾难审判的底下的啊，所以这个要这样，我们在讲的时候用词一定要又准确啊，是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受到这些的审判。
我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刚才大家讲到蝗虫这边都讲到这些是邪灵、那然后我们以前也读圣经讲读到有堕落的天使，那我这一章我读了我觉得有点纳闷、就是这些邪灵堕落的天使他们究竟是听谁的，他们如果是背叛神应该是不听神的，但是我感觉这些邪灵啊这些蝗虫啊好像他们也听神的，对不对？第四节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什么，唯独要伤害什么，他们也照做。十一节说无底坑的使者是他们的王，所以这些蝗虫这些邪灵他们究竟是听谁的？如果他们听神的为什么他们是邪灵啊？
他们是不听神的、魔鬼之所以堕落就是因为他要反叛神、Rebellion against God、所以他们这个本质、他之所以被变成堕落的天使，之所以变成魔鬼，之所以变成这个污鬼邪灵，就是因为他们反叛神不听神、这是他们最后要受审判的根本的原因。但是即使他们不听神、不服从神，他们也没办法越过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柄掌管、自然界，掌管灵界，掌管一切、你看耶稣赶鬼的时候、那些鬼会来央求耶稣，就是说这些鬼能够知道这个耶稣的权柄、央求、耶稣不要把他们投到那个无底坑里面去、在那里受痛苦、那耶稣就允许了、把他们赶到那个猪群当中、所以鬼认识神的权柄他们知道，但是从他们里面呢他们是不听神的、他们是不服从神的，要跟神作对的、但最后呢他们是要被、都投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受到永远的审判、
牧师对，还有那个你看、约伯记的时候就是那个魔鬼撒旦的使者还是撒旦就来跟神说，你看你给他那么多好处所以他 才敬拜你，你看你要把他的儿女羊群全拿走的话他可能就不敬拜你了，然后神就说可以去但是不可以取他的性命，就是神允许，但虽然撒旦魔鬼和他的爪牙是、想反叛神，但是他还是在神的权柄之下，好，因为他要来使害约伯，他好像来挑战、约伯的真正的 信心和他的作为，那神就说你可以去但是你不可以取他的性命，所以这个撒旦就不能把约伯的性命给取了，所以虽然可以降灾于他对吧，这很奇妙哈，所以我们不要怕，我们有耶稣基督已经战胜了这一切、黑暗势力对不对，然后神掌握，不是神跟撒旦斗争之后胜了，而是撒旦的堕落本来也在他痊愈之下是吧，
对了呀，这个结论非常的好、不是撒旦、跟神同等的好像与神作对两方面在打来打去，不是的，你读圣经你看哈，虽然撒旦试图去反叛神，但是呢他是伏在上帝的权柄之下，他是在上帝的权柄底下的，上帝一句话画了一个界限，你不能伤害约伯的性命他就没办法，这里划定界限五个月就是五个月、无底坑那个锁没有打开他就出不来、所以这都看到神的绝对的权柄、宇宙当中不是有两股正义的黑暗的两个互相打，有时候谁得胜另一方得胜，不是这个图画。读启示录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我们看到的一个统一的图画就是上帝在掌权。
感谢神。那个问题是、
不管到什么时候、上帝的权柄是没有人能够越得过的。
而且很多的这是一个圣经的真理。可是当我们没有信的时候接受无神论教育那种文化下。尤其是现代派的文学他们就是很小资的就是很迷惑性的来描写说哦，魔鬼和上帝做斗争后来怎么样两股势力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信主之后一定要把原来一些不正确的一些原来的一些 pre-assumption 你都要给它去掉，否则的话会影响后来的接受，就好像 我给小孩子吃饭一样的，我说就不能吃糖就不能吃调料品，吃了那些东西就不想去吃真正有营养而味道不好的东西，所以既然你拿东西都拿掉了他就能去吃了，否则的话他永远不会去接受，因为糖啊咸啊炸啊他就是诱惑你的，但是真是害的。
好呀，我们今天先停到这里哈，时间有一点长了哈，不过这个结论很好哈，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读神的话的原因、神的话语让我们看到真相， 让我们看到将来必成的事啊，让我们看到神的掌权啊，这些是真理啊，来除去替代我们以前头脑当中哈、啊、魔鬼建立的一些坚固的堡垒，把我们的思想观念来转回归向神，归向基督啊，归向圣经的真理啊。那这样的话，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在真理当中得到自由啊。感谢主啊，谢谢大家的分享哈、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尊贵荣耀与权柄的。
阿们。
因为你有权掌管万物。
是。
主在启示录第九章，你用鬼魔来惩罚那些敬拜鬼魔的人。
主啊。
主，因为你是有权柄的，万物都要听你的吩咐。主，巴不得让我们这边每一位弟兄姐妹在末后的世代与你同工，知道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把你的真道讲出来，让不信的人能够悔改归在你的名下，免受将来末后世代的审判。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因信称义，得以称为你的儿女，能够在一起分享真理，能够一起扶持，一起奔走天路。主，我们感谢你带领每一位弟兄姐妹周末的日子，我们下礼拜一再见。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